平安，我还是用这个麦克风，对吧？
用这个这样好。
我只觉得不给用。
哦，谢谢你，你放在这儿好。在我开始今天讲道之前，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想起一些事情来，我就想跟大家伙在讲道之前稍微分享一下，也是关于救恩，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救恩这件事情嘛。然后呢，我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我再来分享完了之后再讲我的关于路德的这种信息，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救主，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的爱超越我们的所想所求。主，原谅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经常用这个人世间的爱来去理解你，你的爱超越这一切。我们为祈求一件事情，愿你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动工，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转变。我们深信一件事情，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会认识你越来越深，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知道如何去接受你的爱，也更深的去理解我们如何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爱这个世上我们在生命中承担了这些责任等等与我们相接触的这些人。主，愿你的爱传播在这个世界，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更新这个世界。我们祈求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华人理解救恩真的很难，我想说难在哪儿呢？我想想我的经历，我是一个来自于非常严厉的管教我的一个家庭。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多，如果尤其是所谓的家教比较好的这些家庭里面，会有很多这些东西，严格的管教，好吧？在这种我们这种文化下，我们其实很难理解一种无条件的爱。下意识里边，我们对爱的理解就充满着什么呢？就充满着我得做到什么，我得达到某种什么样的条件，我得怎么样做让父母喜悦我，满足他们的期待，甚至我说句这话，让我们的父母出去有面子，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以此作为条件去理解爱。当然我们父母爱我们这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父母，我想说的，他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对爱的理解可能都是被罪所影响的，我们很难理解无条件无前提的爱。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个导师帮助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导师叫 Steve。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进那个进去上课的时候，那天我上课上晚了，我去晚了，所有的同学都坐下了，只有我一个人最后进去，而且留下的座位就是最里面那个座位。大家伙开始祷告了，然后我一看祷告了，我就悄悄地进去吧。结果一进去一看，我那个座位很远，我又没有办法，只有悄悄地继续往前走。所有同学都闭着眼，因为我们小班授课，就十几个人，然后只有我那个老师一直看着我。我就从这儿进来，他就一直看着我，他冲我笑，我不好意思了，笑笑进去，他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就坐下。我坐下之后，他仍然盯着我，冲我笑，我也只好继续冲他笑。然后等祷告结束了，我们开始上课。他叫 Steve， 后来他成为了我的一生的导师和我的朋友啊，我也经常去看他，我们经常会一起见面，直到今天。后来呢 ，Steve 就邀请我去他的家里面啊过圣诞节。那个是我一个人，单身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家，自己一个人。他邀请我去他家过圣诞节。我印象很深的是，到圣诞节是不是你要给人家准备礼物吧？他们也给我准备礼物，可是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礼物。他不需要是很昂贵的东西，很小的东西，一些书，一些他想让我想给我的东西，然后。我跟你说，那天我们到发礼物的时候 ，David， 我叫 David 英文名字对吧？你们叫王小薇。我其实我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我都有点陌生了，因为大家伙都叫我 David。他告诉我什么？有一种爱是不设任何前提的，可以是这样的。当然，而且这种爱，如果你去呵护它，去回应他，这种爱会越来越深。其实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不设前提的， 没有什么你怎么样做做到什么才可以承受救恩，没有什么你达到某个标准才觉得自己可以。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要达到某个标准，上帝才会拯救你，才会转变你的生命，才会爱你。你如果觉得是这样的话，那说明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还是罪人的理解，还是罪人理解，无条件的爱。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路德其实也是这样。路德我们的圣经里面叫信靠，对不对？他是信靠主的一个典范。信靠是需要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相信有一位上帝很容易，但是你要信靠他很难。因为相信是什么？相信是你说你知道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你知道一个概念，上帝爱我，上帝拯救我，上帝照顾我等等，你知道这些都是 idea， 都是概念，你可以信这些概念，信上帝和你有这样的关系。但是你信靠他，你必须发自内心的和他有关系，有爱的关联。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好像我用一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好像谈恋爱，有没有关于恋爱的书？很多吧。有没有那些书，那些年轻人在谈恋爱之前去研究什么女性的性格是怎样的？啊，女生会怎么想，我男生会这么想，他会那么想等等，你去研究。我跟你说，研究了没有用，比不上什么，比不上你有一天那天遇到了你那个女生是真命天子或者是什么，你可能会陷入爱情的那个人。我们男生也会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我爱上她了，在那一时刻我们两个眼神一对，好像他喜欢我。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上帝喜欢你，比你知道很多很多关于上帝的神学理论都重要，都重要。你要发自内心的感知到上帝的喜欢。路德是一个外邦女人，他的那种背景和上帝可能有点比较遥远，但是幸运的是他嫁给了一个相信上帝的家庭。当然这个家庭经历了很多不幸，可是他也是从外边一步步，哦，他上帝喜欢我，上帝可以为我开一条路，上帝可以爱我，无条件的爱我。然后这样一步一步，他走入了和上帝更深的关系，产生了这种信号。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路德记的位置是在雅各之后，他和我们今天的那个基督教新教的这个圣经的编排的方式很不一样。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他的雅各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然后随后是什么？是路德记。我相信安排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爱情和古代的爱情是充满着责任，包括我们今天的华人理解的家庭的责任，仍然觉得比那个浪漫的爱情的那个感受更重要，对吧？我们的文化是这样。但是圣经随后在雅各是关于爱的，然后雅各之后随后就告诉了你一个爱的故事，波阿斯爱路德。当然这个故事我们随后会讲到。同样不仅仅是波阿斯去爱路德，还有谁？还有上帝去爱路德，讲述了一个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令人非常悲观和绝望的一个开头。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以色列的家庭流落到了摩押，她有个婆婆叫拿俄米。好吧，我们翻一下圣经的，翻一下 PowerPoint。 对吧，她有个婆婆叫拿俄米。拿俄米是非常的悲惨，她的丈夫死了，她生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两个儿媳，路德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完全的绝望？没有，他们仍然有两个可能的去改变他们命运的可能性。第一件可能性是什么？是财产。他们的土地应该是典当了，但是以色列的土地制度和我们的土地不一样，我们的土地卖出去就卖出去了，除非你很幸运， 对方也想卖这块土地的时候，你可以再买回来，以前买的是吧，房子是可以这样的。但是以色列的传统是什么？如果你把你的土地，你的土地是记在你这个家族的血统的名下的，如果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把土地卖掉了，卖掉了，当你的经济情况好转的时候，你提出要求要买回这些土地，那个买主，当初买你土地的那个人不能拒绝。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微弱，因为当他们的家族男人都死了，经济也受到这个应该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处境的话，他几乎没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是家庭的家庭的发展。律法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这种可能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男人死了，他的弟弟可以娶他的寡妇嫂子为妻，当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归给自己已经死去的哥哥，换句话说，这个寡妇也就有了自己的依靠。哎呀，这个道路完全不切合实际。你想啊，拿俄米要先结婚，嫁给拿俄米丈夫的弟弟或者家族里面某一个至亲的男性的亲属，再生下一个孩子，再让这个把这个孩子长大，这个孩子再去娶自己两个嫂子。Crazy， 是不是完全不切乎实际？虽然律法上好像有这些规矩，但是不可能。于是拿俄米面对了现实，他开始遣散自己的儿媳路德在其中，另外一个儿媳叫厄尔巴，厄尔巴完全没有过错，他完全是对的，理性上是对的。为什么？只有走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只有路德拒绝。路德的话很美，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给我。他们没有希望，只有活下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话里面蕴含了某一种种子，这个种子是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非常不合理的，非常不非理性的，但是那个种子在，一个火花在那里，爱，爱让人活下去，爱让人有理由活下去，有理由坚持下去。同样，或许犹太人的律法就是他在这个家族里面所了解的犹太人的传统和律法，也许也是路德这样选择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不去细讲今天。犹太人律法里面有很多的对穷人和寡妇的这种照顾，换句话说，他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于是拿俄米和他的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其实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美，我们翻一下幻灯，我们翻一下 PPT， 谢谢。对吧？好，这他回到那个伯利恒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已经开始收大麦。如果你对农时稍有了解的话，大麦随后是小麦，是一个连续的收割的一个季节。他们回去的时候还是有办法活下去的。犹太律法里边关于拾麦穗，就是当收割的时候，那个麦穗是给穷人来拾的，他们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犹太人律法里面包含了这样一种规条。其实这个规条很难守，你仔细想想，割你的田地的粮食的时候，要留下地的四个角的粮食留下不割，然后什么给穷人，这句话怎么坚守这个律法？哎，假设有一个张财主，还有一个李财主，他们都有很大的土地。张财主说，我的所有的土地每一个那个地的脚上的一根麦子要留下来，只留一根啊。假设他有100亩土地，留了4根麦子给穷人，是不是守律法了？四脚嘛，对吧？还有个李财主可能说啊，他都忘了这些律法了，哥收到最后一亩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律法说，哦，要留给穷人，我怎么办？我一亩地不收了。然后张财主可以向李财主夸耀，我按照律法来做，我的地的四个角我都没有割。李财主，你这个伪善的人，你竟然只留下一个角给穷人，对吧？ 你想象一下，这种律法其实本身很难从字面上遵守的，而且人的心里面，有的人会律法主义，表面上按照上帝的规条来做，做到了，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完全违背的。但是这个律法的背后体现了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他们对于穷人的公义，完全的出于自愿，完全的出于你本心。理财主其实比张财主要好得多，对吧？因为张财主只留下四根麦子，而理财主留下一亩地留给穷人去用。同时你在收这个粮食的时候，如果你的麦穗掉在地上不捡，留给穷人。如果你在拉车回家的时候，这个车路到一个石头，呱喳一颠簸，一捆麦子从你的车上掉下来，不捡给穷人，都是上帝给穷人的。所以所有的这些有钱人，他们这些土地的这些地主们，在收这个粮食的时候，本身也可以表现出他们的性情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路德的这个婆婆拿俄米看到了一个人家叫波阿斯，他看到了这个人他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对待穷人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地里拾麦穗，就在他的地里拾。路德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表现出他的品德，好吧，他是一个摩押人。摩押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其中有一卷书是专门骂摩押人的，我们不去说他们了，对吧？摩押人在他们眼里是很糟糕的一个民族，但是他这样一个人竟然照顾他的婆婆。我们的圣经里面随后提到，在路德记里面提到，别人谈论关于这个路德是如何对待他的，是这样说的，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本地和父母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同时路德不强行地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是这样的，我贫穷，所以这是我的权利，我得到这些，不是这样的。他每一次去总是问人可不可以，他不是凭借着自己的无助来要挟别人，没得，对吧？同时他辛苦，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他每天是多么辛苦的去收这些麦子，收回去之后为什么？因为他要借着收获的季节积攒下足够的粮食，从而能够度过随后的没有粮食的日子。他很辛苦，所有的一切。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娶了路德的这个波阿斯。波阿斯是如同什么？如同上帝一般的存在，在这个故事里。他其实，你可以，他对待路德的方式里面充满着上帝一般的性情。他慷慨，他善良，他的慷慨和善良以及对路德的善意不预设任何的预先的条件，好吧？知道他困难，让他来，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要上别人家里地里去取，到我这儿取，我这儿很好。”跟所有的人说都要对他好，他捡就让他捡。如果你今天收的时候收得很干净，没有什么掉在地上，要从什么？要从你收好的那些粮食里面抓出一些来扔在地上，让他捡。完全的善意，不设任何条件。同时波阿斯很有智慧，波阿斯在观察这个人。有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上帝对我们是充满善意的，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善意，这不假。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中体现出我们作为一个人美好的品德的时候，上帝会什么？会越发的喜悦我们，然后你和上帝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近，对不对？我们从来不利用别人的善意来要求别人对我们好，但是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用更多的善良来去回应对方，别人就会对我们更好。上帝拯救拯救路德，波阿斯帮助路德，他看到路德格外的这种情况，对他格外的照顾，同时让仆人跟他分享食物，同时他还有智慧去看路德的品德， 去判断他吃东西。你看我们的圣经里面特意的提到他看到路德吃东西贪不贪婪，又让仆人保护他的尊严，不是说把粮食直接的给路德，相反是抓出一些扔在边上让自己捡。所有所有的这一切，伯阿斯有着如同上帝一般的智慧。在这个故事中他是拯救者，他是路德的拯救者，对吧？我们圣经里面提到路德这一天的收获，我记不得圣经里还用他那个希伯来人那个单位那个数字是多少升了，但是我换算了一下是和折合成22升的大麦，22升的大麦我拿不动对吧，好几十斤呢。但是路德一天收获了22升大麦，随后他一直这样做，持续到小麦的收完，从大麦收完到小麦收完大约持续了1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伯阿斯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相信很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啊，很有可能伯阿斯已经对路德是有意的，他看好了这样一个女人。他从他里面，他圣经里面啊，路德记里面专门说，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没有跟从，女儿现在不要惧怕。这是为什么伯阿斯说这句话呢？是因为路德的婆婆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哎，你弟兄姐妹们，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第一次给你们讲到的时候，你们有的人会说啥叫越界，好像爱总会打破某种界限，那个界限画在那儿，我们不能过，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在某一个时候过了就是美好的，对吧？过了就是美好。你看当路德他的生命到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遇到了伯阿斯这样一个好人的时候，他的婆婆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当天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让路德爬到伯阿斯的在那个大麦场，因为他们在露天工作嘛，农忙季节都躺在那儿，让路德躺在他的边上，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上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在那里。疯狂吧，很疯狂。我们今天的人看到这种事情都感觉到辣眼，那个年代那么保守的年代。我很喜欢这幅画，为什么？因为这幅画画出了你感没感觉看到了那个女的是路德，路德的那种期望，你感没感觉到伯阿斯坐在那儿的诧异，他非常的诧异吃惊怎么办。但是路德和伯阿斯相处了2个月，我刚才说了对不对，2个月的时间，在这2个月时间里面他看到了伯阿斯看到了路德的美德，路德看到了伯阿斯的善良，也有他的美德，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伯阿斯管理着他这个家庭的农业的这个，不管是农场什么的，是需要什么？是一个管理者，他是个领导，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他家有仆人，有佣人，有干活的，他去经营这个，他说这是一个 good man， 一个好人，好男人，他愿意自己来去嫁给这样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也看说 OK， 这个女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美德，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大，很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伯阿斯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丧偶了，也许是怎么样，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很有可能是比路德更大的，但是路德看到了那个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伯阿斯也看到了这些。然后伯阿斯说，你选择了我，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你将会蒙福，因为你选择了重要的东西，而且我会对你好。其实他的话里面背后就是我对你好。伯阿斯随后就去探索，他要研究，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他需要那个路德需要嫁给的人，不是未必是他。虽然他和路德有某种亲属的关系，是路德死去的丈夫家族谱系中一个比较近的男性的亲属，但是他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更近的，所以按照律法而言应该先让路德去嫁给那个人。 于是他去找他，找那个人，跟那个人说话。而那个人不愿意去路德。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路德记里面说，他去见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说，我可以赎那块地，我可以赎那块地，因为什么？因为这对他有好处。但是随后说要娶他们家的寡妇，那个人就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娶了那个家的寡妇，娶了路德，那么生下的孩子就归给路德死去的那个丈夫。换句话说，当他的家产在分配的时候，这个挂在另外一个家庭的名下的这个男孩子将会分走他家的财产，所以他拒绝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恰恰看到，其实波阿斯也面对这种风险，对不对？波阿斯很有可能已经有孩子，因为他年纪很大，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同时家里面又有经济条件非常非常好，他到了这个年纪，一般来说他是有家庭的，有孩子的。如果他娶了路德，那么路德生下的孩子也会分走他已经有的孩子的财产，对他来说也是有挑战的。但是波阿斯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波阿斯要愿意这样做？你们刚才读了刚才的圣经，波阿斯的母亲是谁？拉合，对吧？我们的圣经里面讲波阿斯的母亲是拉合，拉合是有那个有勇气，也是被人排斥在外的人员，是一个迦南人的女子，曾经做过妓女，然后嫁给了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战士，很有可能嫁给的那个人就是跑到城里面去做探子的那个以色列人，嫁给了他，然后生下了波阿斯。他的母亲是拉合，他的性情里面，他的基因里面有这样一种勇敢的，敢于冒险。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更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不在意人们所在意的那些条条框框。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体察上帝的旨意，他觉得当路德来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波阿斯有很多的优点，波阿斯不利用对方的弱点，他知道路德是脆弱的，所以当路德跑到他身边来求他的时候，就是我们画面画的这一幕的时候，波阿斯让他悄悄地回去，不要让别人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路德的声誉，同时让他天不亮回去。这些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情，波阿斯是一个可靠之人，非常非常的可靠。路德记第四章最后的时候，波阿斯就跑到了城门口，跟那个更近的那个人发生了协商。当协商完了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那个人放弃了去赎回路德原死去的丈夫一家土地的这个权利，同时放弃了娶路德为妻的这种，按照犹太人的理解也是一种权利吧，我们今天人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对吧？他放弃了所有这一切，然后把这一切都交给波阿斯。换句话说，波阿斯有权利做接下来的事。你觉得波阿斯是想赎那块土地还是想娶路德？我觉得波阿斯是想娶路德。哎，这个女人太棒了，对不对？勇敢，有能力，又有美德。而波阿斯很有可能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女人来陪伴他，他喜欢路德。城门口长老于是就给了波阿斯随后的祝福，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这是非常大的祝福，因为拉结和利亚是雅各的妻子，而雅各就是以色列，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随后这个长老又说，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的女子赐给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上一次讲的他玛，对吧？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思想一下路德这个人，故事很简单，我们把故事，如果你去读路德记的话，只有四章，非常短的一段圣经，而且那段圣经非常好读。我建议你们是什么？坐下来从头读到尾， 中间有很多的细节，我也没有时间去跟你们讲，因为今天更多是去讲这个人。我们去想想这个路德这个人，他的信心，他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他相信上帝对他是善意的，他相信上帝对他是善意。有我们人呢、尤其是很多弟兄或者姐妹，如果你在生命中经历过一些挫折，当这些挫折对你打击很大的时候，你回头你会很难相信上帝对你是善意的。我明白这些，因为我生命中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想一件事情，当我们经历这种坏的事情，我们就想是不是我错了。很有可能当你去发掘的时候，前面经历的这些坏事里面有自己的错误。当然有了自己的错误之后，我们就越发的相信一件事情，是我不好，所以我活该经历这些。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但你换个角度想，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仍然坚信上帝对你是善意的，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路德就这样，路德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幸，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但是当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圣经讲到那个时候正是收大麦的日子。哎，这句话很美，为什么？因为这句话里面体察到了到了伯利恒那个地方的那个时刻他们的心情。当你经历了很多的不幸，突然间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丰饶，很多的恩典开始在地上涌现，出现大麦了，大麦人家收的时候而且还掉在地上让你捡，上帝的善意他体察到。而所有的这些体察就需要你自己内心里面有一种柔软的东西。很多时候当人去追求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去研究神学上帝是怎么样的，一条一条的看的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很硬，我们很理性很逻辑，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仍然要持有一颗柔软的心。你柔软，你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中的这种变化，包括境遇的变化，包括就好像上帝在你生命中已经向你伸出了手一样，你要体察到他的善意。正是收大麦的人去捡，然后人家悄悄地跟他说留下多一点给他，你能体察到。有很多人别人给你留多一点你都体察不到，当他体察到了之后，别人又对他说善意的话，博阿斯说你不要上别人家去，上我家捡。感谢主，顺着这个力量跟随上帝的带领，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了上帝为路德安排的美好的计划。一个人一定要有一颗柔软的心，相信上帝的恩赐，才能够体察到上帝的仁慈就在你的生活里面。路德还有信，还有信号，对吧？他有感知力，他有智慧，有判断。而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柔软的心，你的智力判断都没有用，很多美好的东西你也感受不到。我曾经和一个无神论者去讨论基督教信仰的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用挪亚的那个彩虹之约做了一个比喻。他不信吗？他不信，我跟他说的是上帝的，他不信吗？但是我说你相不相信一件事情，假设按照有两个原始人的部落坐在两个山洞里面，这个山洞是这个部落，部落 A， 这个山洞是部落 B， 部落 A 不相信上帝，部落 B 相信上帝。部落 A 一下雨的时候就坐在里边，天哪，下了三天温哥华的雨，下了三个月怎么办，没吃的，对吧？怎么办，出去就很苦，抱怨，他不相信上帝吗？命运是对我恶意的，我非常的苦。部落 B 在干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然后男人们在那准备着、天好了出去打点什么，或者是冒着雨出去打怎么样，孩子们坐在长老的边上，长老干啥？长老给他们讲故事啊，对不对？长老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说咋、怎么办，下雨上帝不好。长老说不对不对不对，你知道孩子下雨之后有什么？有彩虹。哦耶、有彩虹，对啊，我们上两场雨完了都有彩虹，对吧？彩虹是什么？是上帝跟我们立的约，上帝对我们是善意的，上帝祝福我们。你看这个雨很大，但是不是上帝要用这个雨来消灭我们，相反这个雨是要祝福我们的。你可以试想一件事情， 过了多少代之后，这两个部落会很不一样，对不对？哪一个部落会兴旺发达？他不信神吗？我跟他这样讲。是啊，你去相信，感知，去用心灵，柔软的心灵去品察。上帝对人类的善意就在那里。当你用柔软的心，你体察到了，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主就爱你。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去讨论为什么上帝要对我这样好，没有意义，他就是对你好，因为他是神。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道路里面，在我们接受救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品行也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是一个好的人。你就像波阿斯一样，波阿斯对路德有最初的善意，但是你知道这个最初的善意不会说因为他是个贫穷的，他有需要的人，我要帮助他，他就娶他为妻啊，不会的。他为什么到最后娶他为妻？他看到了路德的特别，品德很重要。路德所同时体现出了什么？他的等候，他尊重波阿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婆婆让他去做的，躺在波阿斯身边。这是一个以非常勇敢的越界的行动。但是此后你会发现，路德绝大多数都是尊重对方界限的。我会这样说，弟兄姐妹们，我用还是用恋爱做比较，因为我们年纪够大了，都恋爱过，对不对？都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爱情里面一定有越界。你结婚的时候就跳跃了一个边界，从女朋友变成了妻子，每一步的前进都是一个界限的跨越，对吧？跨跳过去。但是你的生命里面不能总是越界，你一定要尊重对方的边界。亲爱的，今天晚上我们去那个地方去吃饭可以吗？你不能提前定了，说我定了你就得来，不是这样的，对吧？但是有没有有一天那个特别的日子，你说我特意的没有告诉他我就定了，然后把他带过去， surprise， 惊奇，爱，美好，尊重，勇敢，但是同时还包括了对对方的尊重。但是所有这些，当我把这些东西都摆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会让大家会有个误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和救恩呢？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 recipe， 有个配方，配起来就得到了呢？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善意是他的选择，不是我们迎来的，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方法换取的。我们唯一在人世间能做的是相信他的善意，用柔软的心去体察他。然后一旦你有这样的心，你去体察，其实上帝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我知道有好多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的传统的叫 Reform Tradition， 就是改革宗的传统，加尔文，对不对？加尔文是什么？加尔文是一个律师，他建立了我们现代的新教的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系统的体系，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是你知道，他的书不是圣经。OK， 他的书是对圣经的理解。而且加尔文他有一个特点，我觉得你在理解加尔文的神学的时候，一定明白一件事情：加尔文是一个律师。律师是什么？律师是逻辑的判断和推论。所以加尔文很伟大，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加尔文的局限。加尔文神学的局限就在这儿。它是一个逻辑体系，上帝怎么拣选你等等，他讲得很好很好。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背过了所有的一切，你从逻辑上理解了所有一切，但是都比不上一件事情，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上帝爱你，知道他对你是善意的，你体察到这一切，你说你是如同路德一样，我知道他对我好，我愿意跟着他，这个 比你理解的任何的神学更重要。我们教会里面，我刚刚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举行了一场葬礼，我们送走了教会里面一个老弟兄。举行葬礼的时候，葬礼里面我就说一件事情，很多的弟兄姐妹总是在追求信仰，说我要信得多么好，我要理解的更多，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追求，愿上帝祝福他，上帝祝福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见到主的那一刻，这一切都不重要，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像保罗说的，我们以前都像是什么，就像是在镜子里面看他一样，如今我们见到了真人。镜子，保罗时代镜是铜镜，是模模糊糊的，所以你看到的永远是个模糊的景象。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更像是你们这个玻璃窗，因为玻璃窗是花玻璃，看不到外头什么吧。但是外面有一个人，你能看到他的影，你大致能够判断出这个人多高等等，有一些东西，但是你看不清那个人。但是如果把这个玻璃去掉，你看到这个人真正长得是什么样，你前面所有的判断都没有用。神学是什么？神学是站在地上去理解天上的事。你到了天上，站在地上去理解就不重要了，对吧？神学是人类的理论。啊，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我知道我这句话可能对你们有一点 shock， 怎么一个牧师可以这样说？神学是人类所建立的对上帝理解的理论，是站在我们人的基础上。我们人有没有局限？有。而当你在生命中真的认识这位上帝，信靠他，去发自内心的知道他对你好，哦，这个比神学还重要。到了那个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去挣扎说救恩有没有我的，哎，我在进了天堂之后我是住在哪个房间，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不需要问任何这些问题，你只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一件事，我是上帝的儿女。这样一个人他也不会作恶，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儿女，我怎么可能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去做错的事情，对吧？当然我仍然可能会犯错，仍然可能，因为我是有限的，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仍然会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我们仍然需要有的时候会主啊，我今天这个事说做的不太对，我今天说的不太合适的话，愿你宽恕我。但是你祷告完了怎么办？忘记他。然后为什么？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被他所爱的，他不纪念我的过犯。我们在世上的父亲会纪念我的过犯，我犯了错，我小时候爸爸说记着啊，他是罪人，但我爱他，他也是罪人。我们天上的父亲不是这样的，没关系。你是不是打算努力的做好的孩子？是的，那就没关系啊，继续 play，继续玩耍，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因为什么？你是上帝的孩子。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从传统的老旧的那个我得怎么样做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的那个套路中出来。当你出来，你就真正的明白了上帝恩典的那个可爱与甜美。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罪孽之中的人类去明白上帝的善意。主，原谅我们，我们常常的不明白，原谅我们个人，原谅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边爱是要赢得的，我们的文化里边没有这样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超越了我们用人类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文化所构建的那个小盒子，把自己关在里面，觉得在里边我们就理解了关于上帝的事情。主，愿你原谅我们，我们太渺小了。主，你的拯救让我们从这个牢笼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得着自由。 我们祈求一件事情，祈求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不断的在每一件我们生命的阅历里面越发深的认识你。我们也祈求你向我们彰显你的爱。主，我们并不是贪婪，我说这句话，我们并不是贪求希望得到的更多，我们只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若是没有更多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我们在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里面，也在这个我们个人生命的这些缠累羁绊和罪孽中挣扎，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爱是如此的超越。主，也祈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得像你。主，我们无意间也对别人的爱也是充满着条件和要求的，愿我们除掉这些，愿我们学会像你一样无条件的爱这些罪人，愿我们像你一样宽容仁慈，愿我们像你一样拥有那属天的性情。主，我们祈求这个也不是因为我们贪心，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体察到我们自己生命中有一点点，哪怕是一点点上帝如同你一般的性情，我们就知道你真是我们的父，你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凭借着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忧这个世界所有的咒诅和挑战，相反我们可以安心地居住在你的爱的里面。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